弟兄姐妹们平安。这个礼拜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消息，就是在礼拜三的时候，我们很著名的一个布道家叫什么？格里汉牧师，一个布道家，他过世了，享年99岁。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很难过，因为我真的是受他很多的影响，我听过他很多的讲道，我觉得说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恩赐的布道家。但是当我想到这句话，也是大家在微信上有传的，这个格里汉牧师曾讲到说，他说有一天你们会听到我去世的消息，你们都不要相信。他说为什么？他说我会活得很好，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弟子而已。我就在想，是啊，对于一个一生献给神、一生爱神的人，这一天会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一天。他今这一天他走过了这个永生的门，走进了永生，能够跟他日思夜念、日一生服侍的神面对面，见到了这位他在口中不停的传讲，在手中不停的服侍的这位神，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我想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信心来盼望这一天。当我们走过世界上的这个年岁，当我们歇了手中的劳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信心来走入永生，来见到我们的神？是不是有这样的信心在神面前说，我已经做到了神你交付给我的？这让我想到说，主耶稣曾经讲过说一个比喻，一个主人给仆人1000两、2000两、5000两银子的比喻，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对不对？当这些赚了5000两、赚了2000两的人，他们知道主人要回来的时候，知道他们要面见主的时候，他们的心是非常的高兴，他们准备好了要献给主人的礼物，他们把他们这个主人给他们的钱，他们已经全部的用在这个主人的身上，赚得了5000两，准备好了要得到主人的夸奖，所以他们希望见到这个主人回来的心情是非常的迫切而且愉快。而那个拿1000两的，我们都知道拿1000两的人，他是很害怕见到这个主，因为他说我知道你是一个残忍的人，没有种的你要收，没有放的你要拿，我是很怕你，所以呢，这1000两我把你藏得严严实实的，我很担心你回来。但是每个人我们都不得不要去面见我们的神。那这个人拿了1000两的银子，最后什么都没有做，他也不得不来到神的面前交账。虽然他很怕，他没有做，什么都没有做，他受到了应该的惩罚。那我就在想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是不是应该选择一下，你是希望做那一个怀着期待、怀着这种高兴来见到主、要从主那里得赏赐的那一位基督徒，还是你要做那一个把神给你的藏在地里面，不用，因为我害怕神啊，因为我害怕我的失去，所以我就不做。那你将面临的这个审判不会因着你的害怕而减轻。神没有说你这个仆人啊，1000两因为你胆子很小，所以我们就不算这个账了。没有，神交付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们有一天都要到神面前去交账。如果你今天没有这个信心来到主面前，你不是怀着一个喜乐的心准备去迎接你的主，那你要思想一下，你这个在你成为神的儿女的这个生命中，在这个生活中，你是不是按照神所说的去行了？你是不是把神所交托你的全部用来服侍神、用来爱神了？如果今天你觉得说你那个好像是有点像1000两的，我害怕，所以我就把它放在心里、藏在地里， 那你就要担心，当你有一天进入那个永生的门的时候，你拿什么去面见我们的神，拿什么去面对我们的天父。所以我觉得这是给我们一个思想的很好的时间，我们真的要思想我们每天的一言一行，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否对得起我们蒙召的恩。这是保罗说的。好，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啊，这是我有点感言，因为我想到啊，这个哥里汉牧师他现在在天上多么荣耀，多么喜乐，我真的很羡慕。希望有一天我真的也能这样像他一样，怀着这个高兴的心、感激的心，能够进入那个永生的门。今天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这个系列，这个新的系列呢，是我们要在讲说认识神的名。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圣经里面神有很多的名，大家可能认识几个神的名，但是我想可能没有人能够认识神全部的名，因为有人统计过，圣经中对所有名，包括所有对神的称呼以及神自己所启示的名，加起来神有948个名字在圣经里面。所以我想我那天再算一算，我说我希望来讲这个系列最好把神的名都讲完，我在想一天讲十个的话，一次讲十个我都得讲两年才能把神的名讲完，好像这个系列太长了。但是神的名为什么有这么多神的名，但是神要我们为什么给我们这么多的名，因为神的名代表着他自己。在现代的社会里面，我们知道说名字变得越来越没有太大的意义，名字常常变成一个称呼，特别是我们到了美国来，大家一个中文名一个英文名，大家就像一个标签一样，都没有什么意义在里面了。但是很奇怪，每个人对自己的名字很在乎，我们很在乎人家知道不知道我们的名字，我们可能记不得人家的名字不要紧，但是人家一定要记得我们的名字，因为我们认为说记得这个名字是一个你的这个身份的一个表现。所有成功的人，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希望他们的名字能够变得家喻户晓，当所有人都知道他们的名字的时候，就表示成功了。举个例子，我们大家知道不知道马云这个名字？都知道啊。知道不知道 Michael Jordan？ 都知道啊。Steve Jobs、 Bill Gates 都知道，是不是？这些都是家喻户晓的名字。当我们想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们会联想到他们的成就，对不对？我们讲到马云的时候，我们联想到什么？阿里巴巴，对不对？我们讲到 Michael Jordan， 我们会联想什么？ NBA， 哇，大家都是家喻户晓，你看真的是成功。 Steve Jobs 是干嘛的？哦，那 Bill Gates 我想大家就更知道了，是不是？我上次看到一个很好玩的笑话，就是这个，你们知道 Apple 跟这个Steve Jobs 的 Apple 跟这个 Bill Gates 的 Windows 一直是竞争者，对不对？一直是竞争者。所以呢，有一天这个 Bill Gates 就给这个 Steve Jobs 发个 email， 他说在天堂上面我们不会犯罪了，因为人在地上是吃了那个苹果犯罪的，他说在天堂里面一定没有苹果。那这个 Steve Jobs 就很生气，然后他就发给这个 Bill Gates 一个 email， 他说是啊，他说天堂里面都是光，到处都很亮，我们一定不需要 window。 那这个 Bill Gates 又气不过了，他就说是啊，他说天堂里面每个人都在敬拜神，我们一定不需要 job。 那这个 Steve Jobs 就说天堂里面人都不会犯罪，都是好人，我们就不需要 Gates。 我们可以看到说名字有些时候是代表一定的意义， 代表一定的意义，但是呢现代的这个名字跟古在我们在远古时代的名字那完全的这个意义上就是差得非常远了。在圣经中，在特别是在旧约的时候，人的名字常常是代表这个人的特性。我们都知道在圣经中所启示的雅各代表什么？抓住脚跟，是不是？他出世的时候是抓住哥哥的脚跟。那我们讲到以扫代表什么？又红又多毛，所以他们给他们的名字代表着他的特征。当神与一些人有相交的时候，他会给这个人改一个名字。为什么要改一个名字？因为他要给他们一个新的身份。当这个亚伯拉罕跟神相交，神他给他应许的时候，把他的名字从什么亚伯兰改为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什么意思？众人的父。因为神说我要应许你成为众人的父。那我们也知道说他的妻子萨莱改名为撒拉，是表明什么？撒拉是一个公主。因为他本来没有小孩，他蒙羞，在众人面前蒙羞，但是神说我要应许一个孩子给你，你要成为公主一般的荣耀，你的名字要从撒来改成撒拉。那我们也讲到说雅各改名为以色列，以色列的意思就是神的王子。那西门彼得，我们知道说他原来的名字是西门，耶稣给他改名为彼得，因为彼得意味着磐石，神要在一个磐石上建立他的教会。所以当这些神给一些人相交的时候，当神给这些人一个新的方向新的目的的时候，他会把这个人的名字改掉。那我们就看到说这个名字在圣经中，特别是在远古时代，在旧约中，它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今天我们要看说我们要来认识神的名。我们第一讲我们要讲什么呢？为什么要来认识神的名？诗篇第69篇，大卫写到说什么？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以感谢称他为大。我们在这里看到说神的名和人的名是不一样的。人的名是父母给的，有些时候并不代表我们本身是谁。我们知道说常常世界上流行一些名字，大家父母就会给这些小孩起一些流行的名字，并不代表说这个小孩就是能够成为那样的人。但是在圣经中，神的名字是神自己启示给人的，神要用他的名字来启示他的特征，要让人看到说神不是一个我们所了解的非常狭隘的，而是神他有各样的这个大能，各样的怜悯，各样的慈爱，他用不同的名字启示给我们。那一位神学家曾经写到说，他说圣经中上帝的许多名字为他的品格提供了很多的启示，这些不仅仅是人们赋予他的标题，而大部分是他自己对自己的描述。因此神的名字揭示了神品格的各个方面，神的名启示我们这个神的品格，神的特征。有人说认识神要经过三步，哪三步？第一步，他说我们先要在神的启示中了解神。神的启示就是我们所的圣经的话语，这是第一步，在神的启示中了解神。第二步是什么？在生活中经历神。在你光了解的圣经的话语，你光知道圣经怎么来描写神不够，一定要在生活中来经历神。那第三步是要什么？在服事中领悟神。所以你如果认识神没有经过这三步，你就不可能认识一个完整的神。如果你的知识停在圣经上，那这个神在你生活中就没有真正的效果。如果你的认识只是停留在知识，好像我是生活中有一点经历，那还不够。 让我们在服事中，我们真正才能领会到神的心意。所以服事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是很重要的，是我们认识神所必须的一个步骤，不是是可有可无的，也不是神缺乏人服事。很多时候神给我们机会服事他，是要我们来够认识他，更亲近他，更明白他的心意。我们在这个系列中会讲到很多神的名字，这个系列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大家记得神有多少多少名字，也不是让人知道说这个神的名字的这个音都是很难发的音，不是为了学习怎么发音，而是我们要从这些名字中来认识这些名字背后所代表的神的这个特征。第一点，我们讲到说认识神的名帮助人认识神。要提一下，我在这个周报的夹页中有给你们放这个今天讲到的经文和大纲，里面有意空出了几个字，是要给你们找点事儿做，所以你们一边听的时候可以把那个空白给填上。那我们讲到的第一点，认识神的名能帮助人认识神。神他只有一个，我们常常说神是不变的，神永远是这样的，为什么神要给我们这么多的名呢？让我们觉得说神左一个名右一个名好像都一直在变的感觉呢？其实不是这样的。比如说像一个太阳，这个天上的太阳只有一个，天上的太阳永远不改变，但是当我们人透过这个云层来看这个太阳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太阳很多的名字，对不对？我们有朝阳，我们有夕阳，我们有骄阳，我们有残阳，这些都是我们人看到这个太阳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场合的时候，我们看到太阳的不同的表现。今天同样的，神是同一个，神的属性永远不改变。当人在不同的场合，人在不同的挑战中，你会感受到从神那里来的不同的应许、不同的力量、不同的慈爱的时候，我们神就会启示一个名字，用这个名字让我们记得说，在这样的场合中，神可以帮助我们。所以在我们认识神的名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这个名字后面所代表的神的属性。我们看到说，当这个摩西他第一次认识神的时候，他所问的这个问题就是，他说神对摩西说，我要你到以色列人那里去，对他们讲，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来到你们中间来。那摩西就说，那他们问我说这个神叫什么名字，我应该怎么回答？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问题。为什么？记得当时摩西是在埃及，如果你们对埃及文化有一点了解，就知道埃及是拜多神的国家，埃及每个神都有名字啊，每个很多的神，以至于他们的名字我们都记得不清楚了，因为太多的神。所以你要去埃及旅游，他们会帮你准备一张卡，那个卡上把所有的神的画像名字都列给你看，所以当你走进一间庙的时候，你就赶快查这个是在拜哪一个神的庙。所以埃及是一个多神的国家，那对于这个摩西来说，他第一次见到了这位真神，所以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要告诉他们说，你叫我去的这个神是什么名字呢？那神对摩西的回答说什么？我是自有拥有的。你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这里我们看到说，神启示给摩西，当他要摩西想认识他的时候，他告诉摩西他的名字自有拥有。这个字我想大家在英文里面都很熟悉，就是什么 I am， 我就是我。中文好像没有办法翻译，对不对？如果中文说摩西问 这个神你叫什么名字，神就回答我就是我。我们觉得说好像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所以中文把它用意义移出来，叫做我是自由拥有。我就是我，就是代表了一个我永远就存在，我老早就在这里，我就是那一位。所以他用了这个译文翻译过来，但是这一个字在原文里面比这个自由拥有还有更丰富的意思，因为它的时态是不定的，它可以说我就是现在的我，也是我就是以前的那一位我，我就是将来要来的那一位我，我就是我。所以他会跟这个摩西说，你去告诉他们你祖宗的神那是什么，我就是原来那一位神，我就是原来那位我。而对这个所有的希伯来人犹太人，今天神要带领他们出埃及，要带领他们离开一个他们所熟悉的环境，他们的家乡，他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将来的我，一个能够伴随他们离开埃及，经过旷野进入迦南地，那个将来能够跟他们一起同行的我。所以神给摩西的启示是，我就是那一位，随时你们可以依靠，你们任何的需求我都可以满足的，我就是那位我。那我们也知道说神的这个名字非常的特别，因为他在我是 I am 后面没有加上一个宾语，对不对？大家都熟悉说我是，我总是是一个什么东西，总要写出来，但是神说我的名字就是我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神的这个太丰富了，神的这个内容太丰富了，没有办法用一个字来描述说神是什么。如果神说我是爱，那怎么来描述说神他是我们的救赎主？如果神说我是救赎，那又怎么能够描述他创造的大能？神他非常的丰富的内涵，以至于他不能在我是后面加上一个字来描述他。但是对于人来说，我们常常碰到困难，碰到挑战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在我是后面你可以填上你任何的需要。当你生病的时候，我是医治；当你无助的时候，神说我是帮助；当你现在最终的时候，神说我是救赎。神他可以是我们生命中要面对任何困难任何挑战的帮助者，所以他不用把这个事后面加上什么，有待我们自己去填。那神对这个名字的启示也是有原因的。神在这个马上出埃及记的后面两章就讲到说，第六章他告诉摩西说什么，他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的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我们在这里看到说，神启示他的名的时候是有意义的，是有时间有顺序的。神当跟这个列祖跟这个以色列人列祖启示他的名的时候是什么？一个全能的神。全能的神原文是 El Shaddai， 你们大概都听过这个字 El Shaddai， 一个以勒撒代，一个很广义的名字。因为对于列祖来说，对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来说，他们所经历的就是神的大能。对亚伯拉罕，一个100岁的人可以生出一个儿子，他们经历的就是那个神一个从无中生有的大能。我们告诉，虽然在古代人可以活很长的时间，但是人的生育时间没有变。为什么？如果你们有一点医学知识就知道，一个女人的卵子是固定的，他一生就是这么多卵子，你可以活100岁，你可以喝200岁300岁都可以，你的卵子就这么多，你一生你的卵用完了排完了就没有了，就没有办法生小孩了。那在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撒拉生他这个以撒的时候90岁，他已经过了更年期了， 他老早就用完了他的卵，但是神可以让他在这么年迈的时候生出小孩来。所以对亚伯拉罕对撒拉来说，神就是那位大能的神。那我们也看到说，在雅各一生经历各种坎坷的时候，他所经历的也是那位大能的神。那再看以色约瑟，他被卖到埃及，从一个奴隶成为埃及的宰相的时候，他所经历的也是那位大能的神。所以神说，我向列祖启示我的名的时候，我没有提到耶和华，我提到的我的名 El Shaddai， 一个大能的神。那现在他跟摩西说，我要告诉你我的名叫什么，叫耶和华，叫耶和华。因为神现在要跟以色列人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他要以色列人成为他的选民，他要成为他们的神。他不再用一个很广义的词，他要告诉你一个非常个人的名字。当我们认识人久了过后，你就会发现说，你不会称呼这个人一个很普通的，你不会叫你太太说女人，叫你老公男人，叫你的朋友老人小人，对不对？不是小人，小孩。所以你不会用这种广义的词来称呼他们。为什么？因为你们开始认识一个人，开始跟他有交往的时候，你更深刻的认识他的时候，你会叫他为他的名，因为那是属于他的名字。今天当神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的时候，他要跟他们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他说我要住在你们中间，我要跟你们同行。这个时候你们不能只叫我说大能的神，不知道我的名，所以我今天要把我的名耶和华启示给你们，让你们知道说神的存在是一个有位格的，一个真实的存在，不是一股力量，不是一个概念，不是一个想法，而是他真实的存在他们中间，一个以位格的身份与他们同行。而且他在二十章启示过说，他说什么？耶和华是一个满有怜悯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但他也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告诉这个以色列人，耶和华这个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是一个有慈爱的神，有恩典的神，但是也是一个公义的神。所以当神认识了，当这个以色列人开始认识耶和华这位神，这个名的时候，就开始慢慢认识这个名后面所代表的神的属性。第二点，我们讲到说，认识神的名，帮助人敬拜神 ，worship God。认识神的名，帮助人来敬拜神。在新约里面，当耶稣基督教导他的门徒们祷告的时候，他教导他们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好，在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会背，但是你有没有仔细去想一想这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父是什么？一个父亲的父，是不是？人跟父亲是一个什么关系？很亲密的关系。人跟父亲是一个非常熟悉，非常接近，一个在同一个家庭里面，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我们讲完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就觉得神如同我们的父亲一样。第二句话马上说什么？愿人尊你的名为圣。什么是圣？我们都知道圣代表着圣洁。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洁。圣洁代表什么？圣洁代表不属于人的，属于神的，那叫圣洁。如果你们仔细去读过这个利未记，就是我们下一个这个一本书，今天读到今天，所有跟着那个读经计划读的出埃及记，今天应该读完了，明天开始进入利未记。 好好的读利未记，你就懂得说什么叫圣洁。圣洁是不属于人的，是一个人没有概，人没有的概念，因为只有神是圣洁的。所以当我们说尊神的命为圣的时候，神告诉我们说他和我们之间有距离，不是像父亲一样跟我们都一样很接近的。他是，他愿意帮助我们，他爱我们，他如同我们的父，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忘记神他也是一个圣洁的，他比我们高，他高出我们，他是我们所敬拜的对象。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两种平衡中找到神的位置，他与我们又亲近又有距离，他跟我们既相识又我们又非常的不熟悉，因为我们人不懂得什么叫做圣洁。在利未记里面，大家看到说当这个大祭司，当这个大祭司一年一次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所要经过的一切的步骤，让我们感觉到一点什么叫做圣洁，什么叫给我们一点点那种圣洁的感觉。因为人不是在圣洁的范围内，我们说圣洁就是分开来归属神的那一部分是圣洁，凡是跟人沾边了就不圣洁了。所以大祭司当他一年一次要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看花了利未记花了好多的篇幅来描写他要怎么洁净自己，从里到外把他洗干净，然后要为自己的罪先献上，先给自己献一个赎罪祭，然后他才能够到神的面前来。那我们看到说圣洁里面不能沾染一点污秽，不能沾染一点罪，我们要完全把这个人身上所带的污秽，地上所带来的污秽以及人的罪完全除掉过后，我们这才能够来到圣洁的神面前。那我们可以看到说神的那个圣洁是多么高的一个要求。对于十诫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一开始的四诫就告诉我们要怎么来敬拜神，敬拜唯一的真神，不可以塑造给自己造偶像，因为神不是地上有的，所以我们不能用地上的形象来描写神，不可以妄称神的名，神的名不可以随便出来的。第四个讲到说要守安息日，有一天要归神为圣。在这里四诫都告诉我们说神跟我们不是在同等的地位上，神是我们所敬拜的对象，他是圣洁的那一位，我们到他面前来只能按照他所说的方式来接近他。这个很像，这个有点像我们这个世界中所讲到的皇室，对不对？如果大家有看这个英国皇室的消息，知道说这个英国的一个王子马上要娶一个美国王妃，对不对？如果你看到他的一些报道，他说这个美国王妃现在要首先学的是王室的礼节，因为像我们这种凡夫俗子不用学那个，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有什么礼节。我上次看到一个特别的报道，他说当这个皇室成员见面的时候要怎么行礼，要这样还是这样，好像是这个我们古代的刑法一样的。他说这个动作不是这么简单，还是需要一点功力才做得到。所以他在学习的是怎么来按照皇室的要求来接近这个女王。那今天我们来到神的殿中的时候，神是万王之王，他说他是圣洁的那一位，我们必须尊他为圣，我们一定要按照他的要求学习怎么能够来到他的面前。这是利未记的中心，所以很多人很怕读利未记。我告诉你，不读利未记你就不知道怎么来接近一个圣洁的神。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说，愿人尊你的名为圣，让我们把神的名和他的圣洁联系在一起，联系在一起，让我们知道说当我们呼求神的名，当我们用到神的名的时候，一定要跟他的圣洁有关系。所以在十诫里面说不可妄求妄呼神的名，为什么？ 什么叫忘乎？就是一个呼唤神的名的时候跟他的本性没有关系，那就叫滥用神的名。当你在不是在讲一个圣洁的事情，不是在讲跟圣洁有关的事情的时候，不要乱用神的名，因为神说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那对于我们说尊神的名为圣，到底在生活中是什么样一个叫做尊神的名为圣呢？我们看一下民数记20章，在这里神说摩西和亚伦没有尊他的名为圣。他讲到什么？他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入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了。在这里我们看到说，神告诉摩西和亚伦，他们两个虽然辛辛苦苦的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出来，但是因为他们没有尊他的名为圣，所以他们不得进入这个应许之地。他们两个到底做错了什么事儿？为什么不是不尊神的名为圣呢？我们都知道摩西是非常尊敬神的。这个如果你去看民数记，你就会知道说，当以色列人在抱怨在沙漠中没有水可以喝的时候，摩西代表这个以色列人到了神的面前，神说你出去对一个磐石说话，就有水可以从那里流出来。摩西已经被以色列人闹得头昏脑胀了，我想因为他们不停的抱怨，每天都要听到不同各种的抱怨，一下没肉吃，一下这个马拉不够变化，花样不够多，很多的抱怨。所以当他听到神要他出去使吩咐磐石出水的时候，他一气之下就拿着他的棍子把这个磐石打了两下，水是出来了。但是神说你在做这件事情上没有相信我。第一个，我说我可以吩咐这个磐石出水，你认为这个磐石要打一打才打得出水来。第二个，你没有尊我为圣。为什么没有尊他为圣呢？大家都看过电影里面接圣旨的时候是什么心情？是不是这样随便拿过来就好了？不会的，是不是带着一个畏惧的心，带着一个战惊的心接了这个圣旨。神说尊他为圣，就是把他的话作为比圣旨更高的东西，更高的指示。你不仅是要照着话他的话去做，而且要有这样的心，一个敬畏的心去做。摩西今天神要他使磐石出水，他做到了，他最后磐石也出水了，以色列人也喝了。但是当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没有带着那种谨慎的心、敬畏的心、尊神为圣的心去做。神说你就是不尊我为圣。我们知道人只看外表，但是神看我们的内心。我们人在工作中，我们觉得老板要吩咐我们做什么事，我们只看结果，过程可以忽略。但是神他要结果，同样要这个过程。摩西犯的错误不仅仅是在行为上没有照着神所说的一字不漏的去做，而是他那个心境，他那个做事的心境，因为他已经怀着怒气来做这个事的时候，神说你就是不尊我的名为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尊神的名为圣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是一个人对神神对人的一个要求。神说你们要认识我的名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怎么来敬拜我，要把我作为那个神圣的、那个圣洁的神来敬拜。那第三点，我们讲到认识神的名可以帮助人顺服神，帮助人顺服神， Obey the God。 在诗篇86篇，他写到说，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看到没有，当我们认识神的名的时候，神说要怎么样敬畏他的名， 敬畏。敬畏两个字的意思，我想大家都懂。第一个要敬，中国人都知道什么是敬，对不对？中国人最讲究敬老尊幼，一个从这个尊敬的心，一个崇拜的心，这是一个从内心来的敬尊敬。但是神说光敬还不够，还要什么畏，对神要成一种畏惧的心，因为神是那位公义至圣，一个高于我们很多的，在这样的神面前我们要成畏惧的心。那我们讲到说尊神的名为圣是神对人的要求，而敬畏神是神人对这个要求的反应。当我们真正知道神的圣洁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就会出现一个敬畏的心。敬畏的心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一个非常怕得罪神的心，一个我们的一言一行都是为了讨神喜悦而做的那个心。不是说我们看到神就逃跑，那不叫敬畏，那叫害怕，对不对？那个赚了1000两银子，没有赚，拿了1000两银子什么都没赚的人，在神面前就是一个害怕的心，因为他知道他不可能得到神的任何奖赏，这叫害怕的心。但是神要我们敬畏的心，敬畏的心从哪里而来？从我们认识了这个神，我们知道他的大能，我们知道他的慈爱，我们知道他的怜悯的时候，我们渴慕这样的神，我们也在他面前怕得罪他。这叫你这样出来的，因着认识他而出来的心情，就会是一个敬畏神的心情。诗篇在里面讲到说，神的名为什么能被人敬畏？因为他什么？向百姓施行救赎，命定他的约直到永远。所以他的名是圣而可畏，圣而可畏。当我们知道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时候，我们自然会有这个敬畏的心出来。神到底为你做了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他到底为我们做了什么？在这里他讲得很清楚，他实行了救赎。我们本来都是一群应该为我们的罪而死的人，神今天差他的独生子为我们而死，让我们能够得到永生。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恩典，而且这样的一个恩典，神没有要我们做什么。如果大家想一想，神给以色列人颁布这个十诫，讲到神的名的时候，那都是在出埃及以后，都是在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后。他拯救以色列人，在埃及实行大的这个十灾，让这个法老不得不让以色列人离开，把以色列人从为奴的埃及之地带到旷野的时候，在这个之前，神没有给他们任何的要求。神没有对埃及在埃及做奴隶的以色列人说，你如果今天可以尊我的名人为圣，你今天如果敬畏我的名，你做得很好了，过后我再来救赎你。神没有这样要求。神的救赎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恩典。在人什么都没做的时候，神什么都还不认识，这个不太认识神的时候，神说我要带你们出埃及，你们要成为我的民，我要把你们从埃及的枷锁中把你们释放出来。然后当他们进入旷野的时候，神才给他们这样的诫命，要让他们知道说要与一个圣洁的神同行，他们应当注意怎样的事情。不是神不是跟我们人一样，不是按照我们人的方式，你想与神同行就与神同行。神说你要与他同行，必须按照神的方式来行。最后我们讲到说箴言里面他讲到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慰。这里告诉我们说，认识神的名是何等的美好。你认识神的名，你就有了一个坚固台，可以面对人生不同的挑战， 这个神的名可以成为我们信心的基础。如果你生病了，你可以去找耶和华法拉，因为神是医治者。如果你缺乏了，你就去找耶和华以勒，他必预备。如果你心里充满恐惧，你就去找耶和华尼西，因为他是我们得胜的旌旗。如果你正在经历黑暗，你可以去找耶和华撒玛，他说他与你同在。所以让我们知道说，神的名在不同的情况下，他每给人一个新的名字，让人看见他一个新的恩典，一个新的特点特性，以至于我们在任何情况下，当我们知道神的名的时候，这个名就像一把钥匙一样，能够开启神的力量，能够开启神的祝福。所以我们每个人需要去认识神的名，需要在认识神的名后面代表的那样的特点、能力、慈爱和恩典。当我们带着敬畏和感恩说出他的名的时候，我们就是邀请那位带着能力的神进入我们的生活，来帮助我们。如果我们不知道他的名，我们不知道他的特性，如果我们不知道神是一个医治者，我们怎么能要求他来医治我们？如果我们不知道神是一个随时与我们同在的神，我们怎么能在黑暗中邀请他的同在？只有真正认识到神的名所代表的这些特征，我们才在我们生命中，神才能够成为我们的力量。所以当我们越来越认识，越来越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能够来相信神，来依靠神。我们当我们在生活中能够随时呼喊出神得胜名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真正与他同行的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真的在患难中、在疾病中、在无奈中，我们能够呼求你的名。谢谢你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无论我们面临怎样的遭遇，神你都说你就是那一位可以在何时何地、任何情况下来帮助我们的那一位神。主，我们真的是求你在我们今后的这个系列中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来认识你的名，让我们真正的能够知道你的名所代表的你的能力，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亲自来经历你的名所代表的能力，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跟你越来越亲近，让我们能够越来越信靠你。谢谢主这样赐下这样的话语，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